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一期很特别的节目啊。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是应该归到 Live 里啊 Pro 里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因为我面前啊是两位在这个行业里边的大前辈啊，请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 Goki。
啊，大家好，我是方寸。
哎，可能就是对于有一点年纪的玩家来说啊，这两位的名字是如雷贯耳的，其中一位啊曾经是 UCG 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另一位是当年啊互联网上的怎么讲呢，就 level up 游戏城寨的扛把子，但是
不敢当
啊，但是就是啊这个时间过去很快啊，一转眼啊这个屋里边坐的这几个都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啊。就说起来这期节目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是因为Goki老爷听了我们跟刘老师录的那一期这个就是中国游戏纸媒发展史啊这一块。Goki老爷殊为遗憾，说有些地方应该由我来讲一讲，来说说相关的这个内容，因为 UCG 本身包括说是游戏机相关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还有是很多细节的故事。既是与中国玩家共同成长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同时呢也这讲到这儿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它好像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实际的年限上并不遥远，才十几年啊，而且 UCG 现在也是还继续着自己的生命的，但是从讲述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恍若隔世，
确实是这样，
非常非常远了已经，那这种感觉，尤其是哎呀，就是今天来的之前，就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Goki老爷拿出了他的藏品啊，然后我翻了一下我破防了，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啊手写的这个就是游戏攻略，还有就是每月的 TOP 十大游戏，
对，自己评的，
对，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当时一个就是高中生啊对于游戏的这样一个理想都写在里边。当时我看了之后就有点破防，因为我也干过一样的事儿。然后方寸老爷跟旁边看说，是不是咱们那个年代全国小男生都这样啊，每个人都是，包括说看过一样的书，玩过同样的游戏，在同样的
把自己的那些贴纸贴在那个本上。
对对对对对，包括说像哎呀杂志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精神食粮，都是职业，
对对，没错没错。
啊、这个，哎，这个回忆还挺复杂的。我觉得还是从Goki老爷这儿起头，然后聊聊这个自己在游戏行业从业的这个经历。
OK，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拿给这个白老师，这个有一本书叫《这个电视游戏机攻略指南》，这是最新攻略指南。
嗯，
这本书是一本很破旧的一本32开这本小书，你看了这本书，纯黑白印刷。
是。
然后呢，它是1992年出版的。
对。
这个书，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立刻回想起我当年为什么要买这本书，是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玩的 FC 啊那些游戏机，
嗯，
都是日文的，你看不懂。
对。
然后呢？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就是你甚至不知道这个游戏他在讲什么，
嗯，
所以你就需要一本书，然后来告诉你，你至少你得告诉我，你告诉我起个头吧，我得告诉我我要去干什么吧，
对，
然后他这本书就告诉你说，哎，比如说那个燃烧战车，
哎、
现在我们叫 Metal Gear， 叫潜龙谍影，
是的，
还什么什么固体蛇大老板，
哎，
我的所有的这种关于这个燃烧跟关于这个游戏的记忆，
嗯，
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嗯，
然后我就明白了这种东西呢。是来教你去如何去挑游戏的，这可能就是我对这个所谓的游戏媒体的第一次的认识，就是哦 ，OK， 这个东西能够教我去挑游戏。
嗯，
虽然说它不一定能够让你给你最好的有所谓的游戏指南，
嗯、
但是它至少能告诉你说这儿有个好游戏，你可以去试一下。
嗯，这是92年，
九、
啊、
二年
很早，
对对对、
嗯。
然后上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给你看那些游戏笔记本。我就自己去尝试着，
嗯，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所有人没有人不看电软，对不对？
嗯，
所有人都会从电软上吸取所有的游戏知识，因为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管道来获得那些游戏知识。
对，
然后呢，我就把那些游戏名字，你喜欢的游戏名字，
全
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的名字全写上去。
刚才我给您笔记本拍照了，我就传时间轴了，我。 我得看看。
对，
我也一样，大家都这么干过。
对，
还有写那个漫画家的名字，
对对对对，
写什么作品？
对
对
对，他你会觉得那个名字都有一定的神圣性，
是
你很喜欢那些名字，对不对？
名字是有魔力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你写他的名字之后呢，那我就给他一排序，
哎，
然后我就是因为那会儿大家都在那个包机房里面去玩，
对
对,
对，
包机房我就观察一下，哎，那今天有哪些游戏热门，明天有哪些热门，然后再结合那个电软的那个他自己的一个推荐，我自己就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所谓的游戏排行榜，啊，然后呢每个月写一次，写完之后就给周围的小伙伴们
传阅
传阅看，这就最早的自媒体就是这样诞生的。
没错，我就想这个是社交媒体的那样一个状态，先原创，然后求转发，求点赞啊。
对, 对, 对，
然后整个班人都知道你研究这个。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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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然后我出去了，我出去踢球去了
啊。
然后我那个本就摊在桌上，结果我那个位置就空了嘛。我们那个老师
啊，
坐在那个我位置上开始翻那个书，然后我踢球回来，他就看着我说：“你就他就说你就。”指望用以后用这个来工作吗？我说我不敢说话。然后
那个时候也是
对。
哎，方寸老爷，刚才你也说你有类似的这个经历是吧？
啊，对，其实我们都应该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
我是说你也被老师收过
啊？对对对对，是的，我是因为上课抄那个 QF 那个出招表，然后就被抄正起劲儿呢。旁边站一人，然后就直接收走了
。
对，就可能就没留下来。但是后面自己又自己在画那个，《吞人天地二》《诸葛孔明传》的那个地图。那会儿不是还没汉化，然后就自己和几个同学，也是一起最早的玩家的朋友一起研究，然后就画那个地图。相当于做小攻略，就这么搞。
对对对
对
对对对。我记得就是我上高二的时候
是。
要做一件丰功伟绩，就是一张四开的纸，一张四开的纸，然后手写 FF 二的攻略，从头写到尾，
是
一张大纸，然后就铺开之后蔚为壮观，还有这个各关地图，然后角色的那个就是半身像什么的，就全
那你得先规划好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跟报纸排版一样，对对对，
包括那会儿那个FF 还好一点，它存档它不用密码，那个 DQ。DQ 一二代，它存档是要输密码的
嘛？对对，密码。
早期，然后我们就抄的满本子都是那假
名，
当时也不认识那假名，也不会叫，就是愣画，
是
对，
生画，
是的，就靠那种方式来。
然后等到输密码的时候，对着我操，这是啥呀？
对，
对对对对对。
都有这个过程，
都有这个过程，
是
同样就有又有趣，然后又胡逼的这个记忆。
对
对
对。
后来，然后就上大学，上大学我还是保持这个做笔记的习惯，然后后来就有幸就靠这个笔记，然后在99年底的时候，就进入了游戏机，然后就是他们刚好要去招编辑，那会儿游戏使用技术还是月刊，月刊12块钱一本，这个上次那个刘老师已经提过这个了，然后呢，这个十二块钱一本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吸引我的是封面上的一台 PS2，因为他把那个 PS2 主机印在上面，然后游戏画面是一个实况足球的画面，这刚好这是两个我最喜欢的东西，然后我想12块钱一本，那会儿我一个月生活费才300块。
哦，完了又一致了，我操，
一样的，对，然后咬咬牙买了，买了之后呢，然后翻到封底一看，哎，居然有个招聘启事，OK， 那就是说他就是说
要招人，
要招人，要把这个资料寄到甘肃、兰州，然后然后我一咬牙就把我的这个所有的那些资料全部寄到兰州去了
啊，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个
那你
的
牙咬还怪狠的，直接
就寄了，因为他要。他要附上你的一些那个你的
个人简历
作品、那会儿只能是传真过去，然后呢，那99年的时候我到处都找不到传真机，对，花了好多钱传真，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那边说，那你过来试一下吧，
过来试一下，去兰州。
对，我也以为去兰州。我说那时候那我去兰州，他说不是，我们在深圳。
哎，
我不知道，
这就来了。
对，
这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边谈到的，刊号在兰州，但是办公地点在深圳。
没错，没错，没错。对，因为我们的那个现在应该叫社长，他本身是兰州人，但是呢，他自己是在这个他自己的会。他是靠着一本叫《电子娱乐》的这样一本杂志，然后在这个游戏在 当时我们叫街机圈嘛，
嗯，
街机圈立足，
嗯，
电子娱乐其实是一本所谓的行业刊。
哎，
行业刊什么？什么叫行业刊？首先它不
to B，
对，它 to B， 它不是一本刊，它本身它可能就你普通人买不到的，它是靠邮寄或者是直接赠送，然后呢赠送给全国的那些街机厅老板，
嗯嗯，
然后呢街机厅老板看到说 OK， 今天又上了拳皇95啊，明天上了拳皇96，他就靠这些地址然后打电话过去去买那些
买版，
没错没错，
哎，
包括自己有机器坏掉了怎么去修，
嗯，
那本书都会来去告诉你，它其实是一本标准的行业内刊，
行业手册，
行业手册，对对对对。然后突然有一次机会，他就说：“哎，我可以拿了一本这个，拿了一个刊号。”
嗯，
刊号这个刊号，他就是叫这个刊号，他依然还是想去做这个游戏行业的这个东西。
嗯，
但是当时他想说：“我既然我这边做的是电子娱乐，
哎，
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应该也继续做街机的行业的东西？”
嗯，
那么我就做街机行业，那我就主打一些维修啊、实用技术相关的。
嗯，哎，
所以说这本书就叫。游戏机实用技术
啊，所以说两本书，一本是面向这个做电子生意的老板的，另一本呢是做这个电子生意服务的这个部分往下的这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
啊，
后来这本书就做出来之后呢，因为他把这个编辑部放在了这个深圳，
嗯，
深圳是因为深圳当时是距离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街机圣地番禺是最近的一个地方，
哎，
同时呢它要靠近香港，
哎。
靠近香港有什么好处呢？它就可以获得香港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游戏的
资讯。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看过那个香港的杂志《游戏志》看过没有？
嗯，看过。
对对，就是看到那些杂志，然后从那些杂志上面去获得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
而且香港还有很多外刊。
没错没错，啊，没错。然后再把这些杂志的信息，然后呢通过我们这边人的编译，然后重新放上去，然后再做成一本书。
嗯。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因为那些编辑也不是也没有当时根本也没有所谓的游戏编辑，就是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有电软这本书存在。
是的，
他只是说我这里有一本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做这样一个事儿。
嗯，
所以他就找了一批做街机的人，
嗯，
可能是销售啊，可能是做美术的，
来传一传，
来传一传，传一本书出来嘛，对不对？
啊，
把这本书传出来之后发现，哎，居然卖的比他预期的要好。
嗯，
后来他研究了一下，哦，电软有电软这本书了
啊，
但是呢，电软当时我们都知道黑白的，
啊，是的，
黑白的，它中间是一些中间有几页彩页，但是它大部分都是黑白页。
是，
它是那个游戏从就是自从蛋刊从这个创刊开始，它都是全彩，
全彩，
嗯，对，
啊，非常的奢华。
对，
啊，
其实现在的读者们，可能现在的朋友们可能不理解全彩杂志在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就我们那时候看的大部分的杂志都是黑白的，
都是黑白的，
对，因为你看不到彩图，你看能看到彩图的可能都会把它绞下来然后贴在自己墙上，
没错，
其实就是全国不管是足球电影游戏音乐全是这样，
是这样，
对，
这就不得不说到就电电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历史，它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97、98年的时候，中插是一个海报，当然那个海报也是翻下来的，从那个就是法米通或者其他的杂志上翻下来的。对，我每次买电电就为那张海报，你知道？
是这样，是这样
啊，
对，
嗯，
然后他卖的特别好，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些真正能够会做这件事的人？
嗯，
就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然后他就在这个杂志上去发表了一个招聘启事，
嗯，
然后我们看到了。然后我还有后面的这个当时有邪魔天使吧，然后就慢慢的后面有沙家，他们就慢慢来了，
嗯，
然后又慢慢就组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那个编辑部
的团队，
对对 对, 对，然后这样就开始去做运转，
嗯，所以说这是2000年左右的事儿，
2000年左右的事儿，对对，
那个时候也是怎么描述呢？就年轻人一腔血勇，
哎，确实确实
啊，看到一个招聘启事，根本就想都不想就干。嗯，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当时你想，当时我看到的那个地址是兰州，我对兰州，我是湖北人，我对，当时我也没出过省，其实我都可能就去北京玩了一下，然后就没有去过其他的那种地方。
嗯，
他说兰州，我对兰州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兰州在
是
在
哪，
是有点那种西部拓荒的感觉。
对对，我想就算是兰州，
我
也要去，
我
也要去，
我马上会变成荒野大镖客了。
对，就算兰州，我也要去
啊。
那事实上不是兰州 ，OK，
到
深圳，
所以到了深圳。
对，
那学业呢？
啊，学业就跟辅导老师说，我这边有个活，我想这是我梦想中的工作，
哦、
我也想去试一下
啊、
哦。然后我用很坚定的眼神看了他，然后他正在开会，他说：“那你去吧，去吧，去吧。
”他也没多想，是吧？
没多想。
所以怎么是办着休学还是？
对对，办着休学就走了。
太猛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只敢逃学，休学的话，我是一点没敢想过。嗯，
可能他们导员想可走了，
也不至于，我觉得啊。那狗腿老爷您上大学时候学什么专业？
学的法律。
行，这行没一个正经人说这。啊，然后这就直奔深圳。
直奔深圳
啊，
对，其实也挺巧的，就是说你回想起来，就是到深圳那一天当天，
嗯，
我满20岁，
哦，
生日那天，到
20岁生日，
对，就感觉是好像是开启了一个
冥冥中的职业，
对，就是感觉就像冥冥中的职业，就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就开始干活，
嗯、
然后在游戏那会儿其实人不多，
嗯，
然后呢，每个人都得连轴转去，因为我那个时候只会打字，
嗯，
然后电脑。仅仅只限于说输入一个新建的文本框，然后开始打字，其他什么都不会。
嗯、
然后来了这之后，我要学习如何去配合美编去排版呢、啊
嗯嗯嗯？
什么叫 PageMaker 啊、
嗯？
什么叫 Photoshop 啊？
嗯、
还有那个 Mac 长得什么样？就 Mac 电脑长什么样啊、
嗯嗯？
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要从头开始学，因为那会儿大学生也其实也接触不到电脑，那会儿
是是是，
对，
嗯，很少接触，或者说接触的很少。
然后就是开始，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会儿，所有人的这熬夜的这个战斗力就会特别强。
哦，对，
特别特别强。
嗯、
我们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因为要赶着这个春节印厂关门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杂志交上去。
嗯，
全部的人在那间屋子里面熬夜熬了一个礼拜。
哦，
对，
就生赶，
就生赶，就在那做、哦，就是如果你困了，就回去睡3-4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哦，就这样反复的连轴转，
连轴转，
对对，
嗯、转了一周，把
一周
转出来了。
对对，就靠这个把这个杂志给做出来了。
这那个时候生命力真顽强啊！
对 对, 对，
而且应该，那个时候的就游戏机的编辑部里边就全是年轻小伙子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去编辑部的时候，我跟那些所有的那些编辑们认识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能不能把 Dreamcast 给我打开，我看一下。
我之前没见过 DC，
我其实没，我十分想见识一下刀文长什么样，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那人就笑了，就赶紧打开给我看一下。
是，
嗯，其实我来游戏机，我去我想获得这份工作的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当时特别想玩维罗妮卡。
哦，
啊，但是呢，我非常清楚，我是绝对买不起这台机器的。
没错，
嗯，所以说怎么办呢？那我就看看，
我找一份一个相关的工作吧。
对，看看能不能去玩这个游戏。
嗨，这就个嗯。都一样，都一样。
对对，
就是我当时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上网，
上
为了上网去网吧打工，
一样一样一样
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就是热爱是选择第一份工作的很重要的驱动力，是吧？
对对，没错没错
啊。那这么转下来的话，你按照刘老师的讲述来讲，二、
嗯、
十就是2010年前的这一段，其实是游戏纸媒杂志的这样一个黄金期。
嗯，
勾戏老爷在就是游戏机的。这个时间就工作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全长？
我10年，做
十年，
刚好10年，
刚好10年，那就是这个前10年的这个、
嗯、对，就前10年，没错
啊。那等于说是就眼见了这个就是游戏纸媒在本世纪初的这个最辉煌的那个阶段。
对对，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做了游戏使用技术之后，然后就是开始去研究怎么样去做杂志嘛，
嗯嗯，
做杂志，然后。不可避免的，你一定会去想到的，就是电软怎么做的。
哎
哎，然后当时有电电怎么做的？
嗯，
还有那个家用电脑与游戏。
嗯，
这本杂志一开始叫《家用电脑游戏机》，后来突然有一天把那个“机”字去掉了，
对，
叫
家
用
电脑
游
戏。
对，
后来这个坊间玩家就爱称“加油”，
加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
这样的。然后就是我看一下这些杂志，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去研究，如果我们去来去做的话，我们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发挥的？
嗯，
后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我们的定位。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深圳。
哎。
那会儿我们在玩 PS2、嗯、PS2 是用光盘的、嗯、所有的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现在的这种数字下载，根本就没有，
都是实体盘、啊、
对，
肯定、啊、
都等盘，
对啊，
我们靠近香港、嗯、所以我们就有 机会第一时间拿到那些游戏盘，
嗯，
然后拿到游戏盘之后就开始做攻略，
地理
优势，地理优势，这是真的纯地理优势，
嗯，
然后就把这个地理优势发挥了最大，就是我们游戏一发售，
嗯，
赶紧跑到香港去，或者请香港人送过来，
嗯，
把拿到盘，拿到盘了之后就开始做这个游戏攻略，
嗯，
做游戏攻略，然后连夜做完，可能两三天、三四天做完之后，然后赶紧去交厂，去印刷，然后发行全国。
嗯，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游戏机在早期它就完全就是靠着攻略的快速和详实来慢慢的做出这个闯出自己天地的，因为它彩色只是能够让你觉得它
吸引力
对，
嗯，
真正你得肚子里有料你才行，对不对？
嗯，
你得有用，这样后来刚好我们这本杂志就叫实用技术，
嗯，
所以感觉还是挺贴切的，
非常实用啊。
对，
那也太实用了，很多时候就是新游戏出来之后完全就是等着这一个月的游戏机然后看攻略去推进的，要不然很多时候就卡了，
没错，
就卡关了，嗯，
没错没错，
嗯，那就是当时其实玩家们对于游戏杂志市场上的几家的定位还挺有区别，
嗯，
比如说像电软，
嗯，
老牌，
嗯，
然后电，
嗯，
做深度的文化项目大项目，
嗯，
就是一本，
嗯，
常常是一本杂志只说一个事儿，
嗯，
是的，
对，然后像游戏机实用好看漂亮，
嗯
啊，然后就是你这12块钱花的绝对不亏，
嗯，
然后像加油，
嗯，
轻松覆盖面广，
哎对
啊，大软 PC 项，就是当时杂志市场真的是百花齐放然后异彩纷呈的那样一个状态，大家都在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都在开拓自己的赛道，
对对是这样，嗯，没错没错，其实那个当时我们我因为我自己在我做编辑的时候自己也是有目标的，
嗯，
当时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软的编辑，
嗯，
是天师，
天师哦，
天师后来我有一年我还有幸去见他去合了影，满足了我小小的一个心愿，
嗯，
因为我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写的文章有多好看，或者是，
嗯嗯，
我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这个说话的风格和他表达观点的态度，
是
其实这一点其实也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天师讲话还是蛮轻松的，
挺有意思，
挺有趣的，
非常非常，
对，
因为我就觉得他虽然他吹的那个武装雄狮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不玩那个游戏但是我特别喜欢看他去讲这个事儿，我就想哎，他这种魅力是如何去形成的，
嗯，
我就想说那我要好好的去找他去讨教去学习一下，
就是他的文字他的行文其实是有一种吸引力的，能让你认同他的这样一个观点，
没错，
但后来嗯，没事那是另一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在想说我们自己做，就是你一方面你是要去做出你的这个攻略实用性，另外一方面你做媒体或者是做所谓的这个游戏的，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在这个游戏产品这个垂直赛道的是一个产品的一个附属品。
嗯嗯嗯。
对，其实标准意义上说我们游戏媒体其实不是媒体。
对。
对不对
啊？
对，
其实是服务游戏产品，
没错，
上游要先有游戏产品，
对，
下面才有我们发挥的空间。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去如何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态度，
嗯，
然后呢，怎么样去能够让玩家去在认同我们的同时，你能喜欢我最好的，
嗯，
关键是如果我的表达能够让你满意，
嗯，
那我很开心，
嗯，
关键是但是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有我的表达，
嗯，
所以说我们就会去做一些那种游戏的深度评测啊专题的去节目，
嗯，
然后去慢慢的去拓展这个我们这个整个杂志的这个深度和广度，
嗯，
比如说当我们的游戏文化做得特别好的时候，
嗯，
我们想说哎，这一块发现大家这个特别喜欢，对不对，
嗯嗯，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本书叫游戏人，
嗯，
当这个掌机，
嗯，
这个特别热的时候，
嗯，
哎，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本掌机叫掌机王，
掌机王，哎，
对，其实我们完全就是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来去考虑的，首先是得市场欢迎，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本 cover 住，
嗯，
然后我们在想着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角度基于这一点，
嗯，
再来看我们能不能去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哦，所以说其实是从市场或者是从玩家群体的这个角度出发看大家的需求的方向是
对
哪一边，
对，
这样子，而不是说我先想想然后凭空生出一个需求来，
因为你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在做的时候，你要企划一个新刊的时候，你一定要，
嗯，
你一定要会有一个报告形成，然后提交给老板，
嗯，
然后社长觉得这个你这个确实是可为，
嗯，
然后呢 不赔钱，
不赔钱，
对不对？
哎，
首先不赔钱，对不对？嗯、然后说，那你按着就去试试吧。然后一般来说是这样，试出来之后就很，我们很多这样的我们很多的刊物都是这样试出来的，
试看，先试看，然后可行就做，不可行立刻就停止。
对对 对, 对、嗯。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方米通，
嗯，
还有那所谓那个电机 PlayStation，
嗯，
当时我当时也不懂日语，
嗯，
然后我就找人过来，
嗯，
找会日语同学过来说，你帮我看一下他们在说什么，
哦，
然后后来发现什么呢？他们也没说什么，他们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杂志上已有的那些栏目，只不过他做的更厚更大一些而已。
嗯、
比如说他们也有
装帧更精美，
对，他们也有所谓的介绍游戏，他们也有攻略。他们也有那种编辑每一页自己随便写点啥，
嗯，
都有。我们其实都是我们都是其实就换句话说，大家对于这个，如何让玩家喜欢你，以及如何向玩家传递游戏信息的这种认识，
嗯、
其实大家是很一致的。
哎，是的，是的，就玩家的倾向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
对，那如果按照歌曲老爷刚才描述来讲的话，当时的游戏机这个经营原则，
嗯，
其实还是把杂志当成一个就确实的商品。在进行经营的，因为就是刘老师在他那个节目里边其实说到了，
嗯，
就是有些杂志它是靠卖广告，
嗯哼，
啊维持运营的，
对，
但游戏机看起来不是这样，
对，没错
啊，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杂志其实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全彩印刷的，
嗯，
全彩印刷呢，那么你印的越多，肯定它的成本就会越低，这是一个行规
啊，
但是呢，如果你印的广告越多，它的那个广告的页码和你的广告费，也许它并不成一个
边际效应
正比，对、
啊、
对，就是说你可能反而会亏，或者是你会觉得我一页我他给我一个广告费，我觉得我不值，我还不如去做一些好的内容，把这本书多卖一些，
嗯、杂志卖的更多，就能抵这个广告费了。
对，
对嗯、
后来我记得我们杂志的这个巅峰期，后来改了半月刊之后的巅峰期一期能卖到30万份。
三十万套
、嗯、对对，一期。
这个是哪一年？
应该是改了半月刊，应该是2003-04年，应该是我觉得那个、
嗯、
我们巅峰期应该就是在2005-06年吧，那段时间。
嗯、
对、
嗯、
就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还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因为我们老板是兰州人嘛，对、
哎、
吧，他说兰州有两本最牛逼的杂志，
啊、
嗯、一本叫读者，
哎
一本就叫游戏机使用技术。
好家伙，这个是提到历史高度上了。
对，真的是这样。
对，那个时候纸质月刊风靡全国，因为人们都有这个需求。当时虽然说游戏机在这个就是售价方面也是他妈遥遥领先啊，
对
对
对,
对，但其实就是玩家在消费的时候，如果说只能有限的几个选择、
嗯、
他还是会首选游戏机，这样就是既好看然后又具备实用性的这样一个杂志，它竞争力其实在当时是很厉害的。
对，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想，
嗯，
没有游戏机，电软它就会一直黑白加彩页这样做下去，有了游戏机之后，它过了几年它也改成全彩色了
啊、
嗯，对不对？包括后来的我们一起把这个游戏媒体的这个市场越做越大之后，
把这个盘子做大，
对，
嗯，
诞生了很多其他杂志，比如说像游戏同志，
嗯，
还有叫新游戏同志，
嗯，
对不对？还有什么游戏日，
嗯，
这些所有的这些杂志都是在那段时间黄金时期诞生的杂志。
没错，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市场里边有巨大的潜力，
对对，
觉得做这个事儿是有意思有前途的。
对，一方面有意思，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决定做投这个事的人，他会觉得他这个事至少他不会亏，
嗯，
有利可图，
嗯，
所以说他还是一个经济原则，
嗯，市场驱动，
没错
啊、嗯。那枸杞老爷，您这边在游戏机的时候，就是您做的内容项目这块，哪些部分是你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比如说大专题啊。
嗯，
或者说是那个针对于哪个游戏的内容挖掘呀、啊，或者说是哪些事儿做特别苦啊，类似于这种。嗯，
哦，这个我以
当然加班这事儿不用说了，人人都加班啊。
我们以前我其实我一直玩游戏的那个类型就比较的恒定，
嗯，
车枪球大概就是三种
哦，
啊、嗯，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就开始做这个生化危机的专题，
哦，
做 Metal Gear 的专题，后来多哥也来了，
嗯，
我们就一起做了可能是当时也是国内最好的生化危机的一些和潜龙电影的 一系列的那种那样的专题，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我最喜欢的那个 Winning Eleven，
嗯，
当然现在已经不玩 Winning Eleven 了啊、
嗯，
现在完全不玩了，那
是
那一坨屎啊，不玩了。
啊那个时代嘛，那个时代，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开始在杂志去做连载，就是说，
哎、
就比如说《生化危机》我，我一期就讲一个事儿，
嗯，
然后比如说讲这个就浣熊事，浣熊事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嗯
然后讲某一个人的来信，其实就怎么讲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你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当时做的事儿，其实就是可能就是你一个微博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其实是 没有社媒、
啊、
所以说你就得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获取然后来告诉玩家我哎，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有这样一个发现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嗯、
然后呢玩家还真的就会给你写回信
嗯，
因为我们杂志是我们杂志是一直都是会有一个叫读者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我们十分注重这个、
读者的意见，
读者意见。
嗯，
我们每一周的这个都会固定一个时间，
嗯，
所有的编辑们坐在一起，
哦，
去读这个调查表，
读这个读者的反馈，
对，
看哪里好，哪里不好，
对对、
啊。这个部分有什么？就是您印象深刻，就是读者反馈好或者不好的地方，很突出的吗？
嗯，这个应该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个
是吧、啊嗯？
对，
反正这个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讨论区啊。就好像就我们在集合发个节目啊，评论区，操，老白太油了，你下次别让他来了，就是这类似于这个情
况、
啊。
对对对，我们就会按照这个他们的读者反馈，因为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看那些打勾打叉，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嗯、
我们会根据这个东西来去给一些我们后面的这个杂志的定位，我们是要更多的去做前线狙击，还是要去做游戏攻略，
嗯、
去做一些内容方面的一些那个把握，
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和就是做游戏媒体的时候和国外的同行有直接的交流吗、
嗯、有后来我们不是和这个方米通有合作嘛、
嗯、
合作了大概一两年忘了大概多长时间、
嗯、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去方米通去看了一下、
哦、
去参观了一下方米通、
嗯、
然后看到了几个他们的这个明星的编辑们他们是怎么去工作的、
哦、
然后去参观一下哎呀那个楼是真气派
这气派、啊、
对呀、
啊、传统杂志社
对、
啊、
因为他们是属于 Antebrain 又是属于这个角川的
嗯
所以说他们是一脉相承他们自己有一栋大楼
有一栋楼哦
对我们就畅想说哎呀我们要是有个楼就好了
是啊那也太帅了
对对
这是零几年的事儿
零五年吧应该是05-06年的那段时间的事儿、哦、对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也意识到说我们想那口正好是和电软竞争白热化的时候
哦
啊，电软呢？因为电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电软的，它窗光号有那个游戏中心的窗光号的这个封面是一个小狐狸，
嗯嗯，
那个小狐狸其实不是电软的，那个小狐狸是方米通的吉祥物，
嗯，
后来那个小狐狸其实在电软的封面上出现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嗯，
就是后来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说，那他为什么可以随便用这个图？
嗯，
然后我们就去找方米通，方米通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哦。
然后我们就那一来二去的，那我们就和方米通建立了联系，
建立联系了。
对，然后就开始去购买他们的版权，
哦、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页面上去看，把游戏使用技术和那个方米通的 logo 放在一起，
嗯，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这样一个方式，他授权给我们出内容，
是一个同业合作的这样一个
方式。对对，但后来发现这个合作会给你造成很多困扰。
比如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有一年是 Metal Gear MGS3发售的时候，
嗯、
那一年。那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封面，就是一张很帅的一张 Snake 的一张官方图片。
嗯，
那个封面通说你不能用这张图。
来了
。对。然后呢，我想做攻略，
嗯、
封面通说你不能把这个攻略做完，因为我们跟 Konami 有
协议。
嗯，对。
这个就是，反正我们听众里边跟日本企业打过交道，懂都懂。
对
啊，就他们的行事方式或者是逻辑就是这样的。
对，没错没错。
我印象中还有一期是那个做那个《王国之心：记忆之恋》
啊，
那个中间有很多图，当时我们攻略应该有很多图还都不是那会儿没有截图嘛，
嗯
也没有模拟器、
嗯、
对吧？我们都是用相机平摄，
直接照，
对、
啊，
直接照。就那样的话，有些图，然后我们给那个版权方审核的时候，
嗯，
就说这个图你不能用，
不能用
这个游戏的图你不能放在攻略里，所以。那一期我记得那个攻略是特别的干瘪，就是
很难做
纯文字，对，
嗯、
很难做，对、
嗯，
这也是一个佐证嘛，对。
哦，所以说，哎，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情况，
对
啊，而且没有社媒，互联网又不是很发达， 那你让游戏编辑怎么办的？
就是啊，没错
啊、
嗯。
有哪些专题您觉得就是做的很吃力的这样的类型吗？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嗯、
游戏机的编辑们一年有一次大考，
嗯，
就是、
哦、考试，
不是，是所谓大考，就是我们的年鉴，
嗯嗯，哦，
年鉴，
年鉴，
每年一次年鉴，
嗯，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年鉴的时候是什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当时要赶着在春节前出一本书，它的内容不够，就是真的是就是不够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不也你也不能开天窗，不像说我们现在做网络时代，你有多少就放多少就可以了，因为你怎么也得凑齐98页或者102页这样的一个页面数字。
嗯嗯，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想说，因为我当时是我喜欢做游戏笔记，
嗯，
我喜欢收集那些游戏资料，我很喜欢把这些游戏变成卡片一样的东西，把它做收藏。那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做成年鉴的形式放在这个杂志上，
哦，
就相当于对整年的一个游戏
回顾、哦，
嗯，然后我把这个提议一说，大家都觉得哎，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因为做年鉴的话，你确实是可以一下子耗掉很多页数，
嗯，
然后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分吧，
能把这量顶起来，
对，这个想法很好
啊，
想法很好，但是你真正你去实施的时候，发现我操，原来一年有这么多游戏。
哦，是啊，没错啊，
然后就开始说、
啊、
你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
我
开始分活，
就分活，对、
啊、
对对，然后分完活之后就是你有游戏，这游戏我没玩过怎么办？
嗯、
去查呀，我没玩过去查，想办法，因为我们写的是一个游戏介绍，
对，
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最早的那个电子游戏的攻略指南，就那本就这本书是一样的一个、
嗯、
一个感觉，
它是更偏向于就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就是告诉你这个游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嗯、
适不适合你玩，但就这两点，它不会涉及任何跟评价有关的事情，
嗯，
更像个书目，
嗯、
书目，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分下去了，随着这个一年这个游戏的发展，
嗯，
这个每年卖的游戏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杂志也是在后来就慢慢的从我们年底都会后到后面就会有一个长传统叫年底春节合刊，
嗯，
合刊就是相当于是以前的一本书的两本、
嗯、
double 一下，是不是？
嗯嗯嗯，
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是那个年鉴，
哦，
就是因为你一方面确实游戏太多，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发现大家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嗯。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收藏价值的，
有一个 collection 的那个
对对对、
哦。
后来我们为了做更好去做年鉴，我们那个泰坦就东哥，
啊、
他写了一个年鉴编辑器，
嚯，就专门为这个事儿写一工具，
写了一个年鉴编辑器、
嗯，
然后发给每个编辑，然后那个编辑器上就你只要勾这个游戏，填游戏名字，
嗯，
填那个游戏发售日类型，然后把那个评语把那些介绍写上去，
嗯，
一点生成，
嗯，
它就会生成一个我们能够直接去排版的一个格式，
哦，就生成卡片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哦、哎呦，这个真是，嗯，投入太大了。那除了像这种年鉴之外，还有平时的哪些是，游戏编辑在当时必须的这个就是底子，或者说是展现能力的这样一个空间？
嗯，其实
除了写稿之外，
我们其实写稿，我们大部分编辑后期的编辑都是从我们的撰稿人里面去挖掘的，
嗯，
所以说他们的我们看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说，首先你的文字功底，
嗯，
是很 OK 的，
嗯，
但是呢，我们也明白，就是说很多人就他能写、哦、但是他未必是一个适合做编辑，因为在我来看做编辑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他是可能是你把这个编辑能力
嗯
做成一个金字塔尖的话、
嗯、
放在那个最尖尖或者是放在那个最下面那个基石的部分的，
嗯嗯，是打基础的部分，
打基础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分享的精神，
嗯，
就你愿不愿意把你喜欢的事告诉别人，
哦，
对，因为
其实还是看你的就是内心的动力，这个
没错没错、
啊、
没错，如果你没有这个动力的话，也许你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但是呢这个你但是你难免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变得很冷冰冰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
嗯、
编辑和读者交流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哦，所以说选拔编辑其实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出发，
就先看你能不能就是有，因为有些人他其实就是性格使然，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季和的 我听到的编辑们，那大部分都是那种、你可能是你听几次他的电台，你会觉得 OK， 这哥们就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就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说话，他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有热情的，
发自内心的热爱。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哪怕你的能力再好，你比如说你玩游戏玩的再好，你玩游戏天下第一，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事儿
有趣，
或者他觉得这个对我是很简单的，那我他也自然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分享的欲望，或者说分享的技巧。
对，没错，就没有成就感，或者是没有自我实现的那种体验
的话，对，
其实是很难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别人。
是的，是的，
那。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游戏机任职的过程之中，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到了就是差不多2006年之后了，那个时候就互联网这一块就慢慢的兴起了，虽然说是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互联网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中国就是年轻人的视野，
对
啊，
对，
但是就真正的兴起或者说是对人们形成冲击，大概还是在就是2005到2010年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您作为这个纸媒的从业者，您有没有这个感觉或者体验，就是互联网信息传播会对这个就是媒体尤其媒体的生态造成影响？
我对互联网的这个感觉有一些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有一年是E3展还是哪一年吧，我忘了，然后呢出了一个铁拳四还是几的一个 CG 动画，然后我就在 IGN 上，我就选择那个 download， 几 K 几 K 的往下下载
啊，
然后我就吃饭去了，然后到了晚上回来还没下载完，到了第二天
才下完，
那个动画有多大呢？只有60多兆
哦，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说 ，OK， 这个东西可不是我能够通过风美通或者是通过什么其他的纸媒
传统媒体
能够看到的东西，
嗯，
这是动画，实实在在动画，那我那首先呢，马上就问题就来了，那我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到我的读者看呢？
传递出去，
对呀，这是个问题啊，是吧？后来我们就做了那个 VCD 和 DVD 嘛，
对，
再往后我们就想说，那要不要去做一个网站？
哎，
对，那就是 Live Up 了
啊。说 Live Up 这个方村老师就有足够的这个发言空间了，那您得说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咱们吃饭的时候，我还说 Live Up 这个事儿就极度的。可惜是因为它本身有这个所有的游戏资讯网站最早的形式的基础，然后包括说是玩家之间交流啊，然后来自编辑的观点啊，然后还有纸媒的这样一个就行业基础啊等等等等，但是说没就没了，而且今日今时在互联网上你也很难找到它的遗迹，非常非常少，你如果说跟10年之后的网民或者是那个年纪稍小一点的玩家们去说 level up 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
对，不会有人知道的，
对，所以说想今天请方村老师来也想聊聊这个事儿，对，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就是毕业了之后，就是我是2005年毕业，然后毕业了之后当时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的这个在跟杂志的跟游戏媒体的这个一个发展经历吧，或者过程吧，就是我可能在我的小学阶段，就是我和 Goki 还不太一样，就他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打着一个要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目标去
决心，
对，去面对这个媒体，我当时你可以认为我就是一个玩家心态或者说一个用户心态，我就是一个纯观看者或者说纯内容的消费者，对，所以当时其实我除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长啊或者学校啊什么的会也会管嘛，所以你除了游戏之外你的时间还能干嘛呢，那我就刚好有这么本杂志，它有上面有我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别人写的攻略我就看着就过干瘾，就我可能认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最早的云游戏行为就是这样，
那肯定啊，
对，
那个时候全国有多少万玩家都得看着 GoK 老爷写的攻略，然后
对
就是想象，我操，这个玩意儿太好了，我什么时候能玩到啊，
是的是的，所以
那会儿对那会儿杂志上最热门的是叫小说攻略，现在谁还做小说攻略，直接看视频就得了，
看视频得了，
对不 对，
对，时代的问题，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那会儿你就可能对我而言的话，那会儿我还没有所谓一个要成为这个 行业的这样的一个
想法。
想法，对，其实我的发展路径可能就相对的比较平缓一些。然后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也是2001到2004年那会儿，也是游戏机发展就是最上升最猛的时候，也是当时接触信息量最大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不停的去看这个内容，同时也产生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就自己也会记笔记啊，或者是有一些跟同学之间的一些这种信息的传递啊之类的。再加上那会儿就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游戏论坛吧，就是除了 Live Up 之外，就是在前面也有一些，但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只有单独可能分了一些游戏板块，游戏论坛的一些板块在里面，然后就在里面找一些同好去讨论。
对
对，
而且挺有意思一点是，很多论坛迄今啊，它还生存着，像 S1 啊，
对对对，
是吧？那个 NGA 都是后来的啦 ，TGFC
包括 MOB
啊
之类的也是、
啊、
是。
对，但现在的话 ，TGFC 现在还挺好的，只不过就是。就里边最新的用户大概也是37、38那种。
对对对对，是。
TGFC 我只去灌水与情感。
对，对，所以那会儿你除了就是杂志之外的信息之外，你还能再接触到一个地方，其实也就是游戏论坛。那会儿其实门户网站都没有多少，对，全都是游戏论坛里杂七杂八的，大家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交流。
那时候门户网站的游戏讨论集中在这个网游和页游。
是的
啊，就是页游都少，就是还是韩国网游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门户网站去这些东西多，然后到了就是2008年到2010年，然后页游才逐渐兴起。
对，
这样
没错，
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能够在里面碰到一些，比如说
同号、
同号，以及就是像不管是电软也好、啊、还是游戏机也好，这样的他们的撰稿人、
啊、
对吧？他也会在里面去发表，对，或者编辑的、
啊、
编辑的马甲更多一些。
是是是是是，
在里面去聊。然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也是一个契机吧，跟游戏机的一个编辑的马甲当然画了，就是他可能因为我发表了一些攻略，他可能觉得
很不错，
这个还可以，就可以试试。对，然后就问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当时也是。比较忐忑了，就说有啥条件、
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赶上
毕业，
要毕业，对、哦、要各种各样的，我同学其实那个时候都各种的撒网去跑招聘啊什么的、哦、我就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因为我也不知道我适合去那些招聘的那个线下的那个招聘会，我好像一次都没跑过、
嗯、
然后就那个时候因为和那个编辑聊完之后就他说
决定了，
对对，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了，大概是在5月份吧，4、5月份的时候、
啊、
就我同学还在跑的时候，我反正就待在宿舍里面，起来就是打游戏，然后也不干别的、
啊、
对，就差不多就定了。然后可能是在7月、
啊、
6、7月的时候，就一个人从家里飞到那个深圳那边来。
哦、
啊、然后来我以为是现在游戏机直接就做编辑了、
啊、
然后说当时是因为那个东哥，
嗯，
就是泰坦，他是作为一个网站的一个、
嗯、
相当于网站这个项目的一个发起者和负责人、
嗯、
然后我来的时候先跟他认识，之后他说你先过来管我论坛。
哦，
对，然后就也就这样过来了，然后也是慢慢的熟悉这个工作。包括那个时候 Live Up 啊，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运行逻辑和一个优势，就是他的运作方式就是、
嗯，
因为当时背靠了，毕竟它是背靠着游戏机杂志起来的，
嗯，
所以 Live Up 有别于其他论坛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形成编辑和那个读者的在线的互动。
嗯，
我们当时会委派比如说某个编辑，
嗯，
或者某两个编辑在每隔2周就会在那个论坛上面跟大家做一次小编做客。
嗯，
对，就像其实大家就是盖楼灌水嘛，
那个时代
瞎聊天，
就是
对对对，就那会儿就摊派，也就是这样。
哎，高 K 老爷你参加过吗？
应该参加过，
应该有参加过。
啊、
对、
啊、
对，然后这也算是一个当时最早的活动策划了。
是是 是。
对，然后同时呢，这个论坛做起来之后 ，Live Up 论坛做起来之后，也开始慢慢搭它的互联网，就搭它的门户网站。
嗯，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它还有一个功能，因为它社区里面它会形成大量的这个有，或者说你可以挖掘到大量的这种有表达欲的这种
玩家
或者用户
参与者。
对对，他会这样过来去，因为论坛可以发表内容。
嗯，
就我们当时的板块有非常多，
嗯、
什么攻略的、评测的，甚至文学的、
嗯、
音乐的、
嗯、
影视的都有。
嗯，
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来说，它 能够有一个供稿的一个
渠道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人才的一个选拔，
嗯，
有点像啊，我可能这个比喻我不知道恰不恰，有点像青训
啊，是的，
对、
啊、
就是他可能下面的论坛里的这些活跃用户或者说活跃读者，
嗯，
他先参加一个比如说乙级联赛，
哎，
对，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选拔合适的苗子
啊，
然后再从里面去提到我们的这个真正式的编辑里面。其实我们后面游击的好像后面在2006到2010年期间啊，从论坛里选了不少的人才到编辑部，就是成为正式的纸媒编辑。
嗯，
对，这个也是一个它比较特殊的地方。
嗯， UCG 的这一个系列的机制其实在之后的很多就是 UCG 开枝散叶出去的这样一个团队里边都有
没错
类似的痕迹，比如说之前 VG 也有 UP Team，
嗯，对，没错，没错。
这个就是当时可以说领先于业界的这样一个想法了吧？
是的，甚至是
我觉得青训这个比喻特别好，
对，对，甚至是可能有些我认识的一些，比如说知名的或者不叫知名吧，就是有深厚底子的这种
撰稿人
或者是版主，
嗯，
他不光是成为了杂志上的。这样的新的生力军，他甚至在后面的行业里面，他比如说他成为一个游戏制作人，
嗯，
我认识的有好几个，包括进育碧的呀、啊
哦，
进各种大厂的呀、啊，
就是把自己的终身的职业，
对，他相当于
游戏
发展路径在这里，
嗯，
对对，所以我还挺自豪的，做了这么样一个，就和大家一起做了这样一个平台，去让这样有共同爱好的，或者说有这种理念的这样的玩家去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
嗯，
对。
那 Level Up 的存续时间差不多六年左右，五年六年，
连前期筹备开发算上差不多，
嗯，
零五年初到2010年2月，
因为我上 Level Up 的时间不是特别早，应该是在2006年底2007年左右、
嗯、
那个时候看、
嗯、
那时候看其实已经是勃勃生机万物进发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对对对对，
就里边什么人都有，
是的是的是的、
啊、当时就是传统游戏论坛，你像 S 一啊、TGFC 啊，或者其他这样一些东西，就因为我玩魔兽很少，几乎不玩，所以就 NGA 我也不上。
对、
嗯、啊，类似于这种，当时上 Level Up 的感觉就是，它比这个描述我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啊，但是我感觉就它比其他游戏论坛正规，就比较正规。这个正规意思不光是设计方面，还有就板块划分方面，还有它的就是内容表达。其实就是你从里边筛选游戏相关的信息的话，成本不是那么高。
对
啊，就你能够通过板块或者是那个有指引力的，我们今天叫 KOL， 其实就是像那个撰稿人。
对
对, 对，通过他们的轨迹能找到你喜欢的游戏的这样一个方向。
对
对,
对，
所以我当时是真的挺喜欢游戏城寨的。那但是
谢谢谢谢。
对对，非常非常喜欢啊！虽然说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告行业挣扎，但是。就上班摸摸鱼啊，看看网站，其实挺快乐的。对，但是这就要说到将近就2009年2010年的时候了啊。高铁老爷说在游戏机啊10年的职业时光，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已经要做出就是离开的决定了。
嗯，对，因为当时那个我们的社长把这个交给我的一部分的工作就是 LiveUp 的这个和泰坦一起来去把这个网站去给做好。
嗯，
其实我们当时压力也是挺大的。
嗯，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站做好？其实我们当时我们也没有做过网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网站到底应该
谁做过呀？
怎么盈利？
对
吧？
啊，但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盈利指标卡在头上
啊。对，没错没错。
嗯，
而且其实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是一家以卖杂志就卖书为生的一家杂志社企业，所以说我们其实的这个概念还是很传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帮助游戏机
卖货
卖东西，把都能够把书卖得越来越多越好。包括后面LiveUp 不也出了那个实体杂志吗？
哎，
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反哺一下那个网站的运营。
嗯，因为就是在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期间观察游戏机的系列，
嗯，
就像高铁老爷刚讲的，就是他得不断的细分客群。
嗯，没错。
比如说掌机类的，我觉得他的客群可能足够庞大了，我就出一本掌机类的杂志。掌机王，
嗯
啊，或者说是我觉得文化生活类的， 这个内容啊，有人能消费了，我就出游戏人。
嗯，没错。
但是书之外的活好像想的不是特别多，甚至说拿来了更多的资讯或者是更多的东西，我怎么把它变成一本书往外卖，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想法。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当时也研究了一下当时其他的一些、游戏网站，
嗯，
但是那些游戏网站他们并不是以那个我们当时所谓的电视游戏为主的，
嗯 嗯
可能是你说的页游网游，
嗯嗯，
他们比如说像那个1173这样的网站，他们就比较容易获得所谓的广告，因为他们有，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链的。
嗯，
那国内我们那会儿，你说到现在，索尼、微软在国内，它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媒体的一个产业链。
主机厂嘛，
对，没错。
而且更何况就是那个时代，正是国内游戏机禁令的时代。
是的
啊，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这个网站这个在 Alex 的排名。确实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大概前几我忘了。但是呢，我怎么能够把这个流量说现在来讲叫流量
变
现？
哎、
那时候不知道，
哎、
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词。
嗯，
我们只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东西卖得更多，或者说我们到底应该给他提供什么东西，
让他赚起来，
能够让他赚起来呢？
嗯，
不知道，就是其实就一直都很挣扎，很挣扎。然后呢，那个时候服务器的这个
费用
很高。
嗯
啊，对。所以说，然后论坛又隔三差五的就会出一点什么什么事儿，
维护
啊，对对对。
LiveUp 的团队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啊？
最多的时候，小十个人吧。
啊，
就是因为这个内容量，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规模来说，已经算是不小了。因为当时大家很多人都是身兼数职，
对对，
包括各位说的，我们后面也会做那个它的衍生的一个刊物，就实体刊物，因为毕竟有这种就是营收压力在里面。
嗯，
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既在做网编，又在做实体杂志编辑。
嗯，
对，所以最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忆了一下，大概也就是十个人左右，
嗯、
对，包括架构啊、程序啊之类的这种技术人员都算上。
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又要做网编，又要做实体编辑，又要策划活动，又要
还维护社区，
然后这那的这些东西。
而且还有一些三天两头就会遇到一些特别糟心的事儿，比如说你写了个攻略，
嗯，
马上就会出现在其他的网站上。
啊，对
对
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回想反思一下，说季何不做攻略，他反而就不会有这些糟心事儿。
您别拿这个跟我们比，没有，这没有可比性。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啊！
这是一种反思啊，就是说假如我不做攻略，是不是就没这些糟心事儿？
哎，这里边我要插入一段啊，就是说为什么季何不做攻略？
你说，
我可以很明确的跟您说，做攻略太苦了。做攻略太苦了，我们这边有没有想做攻略的编辑？有，太有了，
嗯
啊，但是费效比太低了，
对，
而且很遭罪，
对，
很遭罪。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所谓的热血青年嘛，我想说，那我直接去找那几个网站不就完了吗？
就找他们算账，
对，找他们算账。但是你会发现。我在南方，
嗯，
那些网站们都在北方，
嗯，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固定会有沟通，
嗯，
我们其实整个游戏机这个体系，
嗯，
它在南方，它其实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北方游戏圈之外的一个媒体
啊，
哦，它我们平时也不会出去主动去和其他的编辑们去沟通，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微信。
哦，
最多 QQ 就聊两句，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行业年会啊，
没有
什么，
对对，直到这个事儿。直到我们后来去做了 WeTime 之后还会发生，
对，一样的呀，嗯，是啊，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办法
啊，
你发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上骂完之后就会有人过来给你道歉，
这不挂他吗，
把东西删掉，
就是，
但是我们那会儿连那个挂的那个
连挂的渠道都没有啊，
没办法，就
微博骂街或微信骂街，
嗯
啊，
后来我们就直接就律师函就寄过去，
啊，
说你抄袭，
嗯，
结果后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 OK 原来对方不收律师函就可以了，他那个地址是错的，
嗯，我操。所以就是司法成本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
也是非常高的，
对，一来二去大家就很疲了，因为你又挣不到钱，
但其实是个负反馈，其实
对对，非常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反馈，
然后在当时 LiveUp 这样一个规模的流量的话，没有广告商对此表示注意吗？或者说是游戏之外的领域的厂商和广告商？
我们当时尝试过，没有，当时还真没有。当时的大家那个更愿意去投的是那个新浪， 或者是像
投门户、
门户、
投大
的，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获得，谁不希望获得百事、可口可乐这样的广告？
确实，
但我们也去聊过，但是他不会给你这样的，因为他会认为说，游戏行业你这个在国内也是一个，就家用游戏行业也是个小的，而且还有禁令顶在头上，我投会不会惹怒一些其他人？
那我觉得你在这投广告，是不是意味着我支持游戏机？我支持游戏机是不是跟国家的产业政策相违背？
对。
我听着好生气，我操，
是这样，没办法。
说到底就是这个内容，用现在互联网话讲，就是太垂直了，
太垂直了。
对，而且当时媒体啊，行业媒体，我们的上游其实是被卡死的，对吧？单机游戏嘛，被卡死的。但是你正常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一个这种
产业
的这个循环的话呢，媒体在中间其实起到的是一个玩家和这个就是。行业顶端的或者说上游厂商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对，它不既不是它不是任何一方的嘴替，
对
吧？
对，
但是现在就是
也不应该，
对对对，也不应该。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上游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去建立这个桥梁，对，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个不管是杂志也好还是网络也好，它其实就是一个纯内容生产，对，就是我们只是 for 各种各样的玩家读者，他们想看什么，或者比如说有掌机了，或者有各种游戏文化了，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实是一个纯这样的一个内容模式的一个运作，对，这样的话呢就用爱发电吧，
但其实
现在的话就是用爱发电，
但其实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或者是在商业逻辑下能够养活自己的，
对，
是的
方式，
除非是网游你可能还有一些机会，但是单机确实是没有，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人不愿意去做网游，
对，
谁愿意去玩传奇？谁玩？反正
那就是那个时候，对，那个时代特征是这样的，对。而且就是网游那个时候，它的媒介也有自己的，它的生态已经形成了，
对
啊，
它也不需要，
它不
纸媒，它也不需要纸媒，
对对对对对，它不需要介绍文化相关的这个部分东西。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乐观还是天真，我们是一直觉得，这个。快打通了，
快打通了，
对，就一直我们可能每隔两三年我们都会相互的探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单机快了，
快了快了，
对，因为之前确实有嘛，对吧， PS2 进中国的时候，对吧，就其实当时是给了一些信心和底气的，但就这种就反复的去这样的去纠葛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耗不起了，
就是
因为成本越来越高，对，
最后这一代年轻人的锐气就在这个反复拉扯之中消失了，
差不多是这样，
挺具体的。因为如果勾戏老爷讲说2010年左右离开游戏机的话，那个时候就正好是脱离了20多岁，进入了30多岁，
对，差不多就那个阶段，刚好30岁。
然后促使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这个决定？能问吗？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做不好网站的一个强烈的挫败感，
好吗？就形成了直接联系，是吗？
是的，
对。
那时候就您两位交流过吗？关于这个就是 level up 的这个事儿，因为从我的印象里边，就是城寨关闭是非常突然的，
对，
相当突然，就那个是几月份里边？月份我记不太清楚了，
2010年2月吧，差不多。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的管理者是我们的社长，他实际是一个非常非常果断的一个人，就是他觉得这个事儿。他能做他就会一直做下去，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把游戏机做成所谓的这个中国第一刊，游戏第一刊，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觉得这个事儿他也看不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不做了，他哪怕怎么样他都不愿意做了，
杀伐果断，立刻就做出决定，
对不做了，
然后等于说是，当时我觉得就好多难民啊，产生了
是这样，
产生了非常多难民，因为城寨本身当时的运营状况从外边从玩家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无论是交流啊还是内容产出的这个价值都还在那儿，但是突然之间一夕之间就消失了，
是的，
对对，所以就是很唏嘘，想起来很唏嘘，
对
啊，然后这也是促使您就是做出决定的这个，
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
没错，
但是如果说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游戏纸媒从业10年给您带来了哪些东西您觉得？
带来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是对于我对于我后面的职业发展来说，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积累，让我知道了，首先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游戏，以及大家如何去评价一个游戏，这两点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是细究起来还是挺难的，这个事儿，如何能够从你的角度，还有从别人的角度，怎么样去客观的去判断这样一件事情，判断一个这游戏到底好还是不好，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难的，
很难，非常难，
对，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再一个就是说，让我也意识到说，就是说你慢慢的意识到说，人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终身的嗜好，比如说，我会把这个分享。一颗爱分享的心作为我的一个终身的一个爱好，就是我愿意去跟别人去讲我喜欢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哪怕你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话，你永远不会老，
就是保持年轻的心，
没错
啊。那在这之后，就是您的职业经历啊，后来又参与过 VG Time 的，
对，没错，
这个工作，然后再后来就不做就是游戏媒体这个行业了。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自己后来在我们公司的内部，我也有一个很小的分享，这说出来有点反动，叫做什么游戏媒体。就是其实我能理解
你
能理解，就是说我当然我是集合的忠实的听众。
您别这样，不是，
我先叠个 buff。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用商业互吹，没有。
我先叠个 buff， 就是我是集合的忠实听众。我也非常喜欢集合现在的这种状态，我很喜欢这样，你们像给我们传达的这种情绪，不管是内容还是情绪，我都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很难得这件事情，很难，而且也很难复制。它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才能够促成这样一群人在这里长久的坚持一直往下做下去。
这个其实挺复杂的。挺复杂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是另一回事儿，就是我们现在走到今天吧，就是正好也是过十年，过了十年，这是今年是第十一年，就公司化之后第十一年嘛，然后在所有的尝试啊或者是内容输出这个方面啊，我们还是在坚持一些东西，但是呢也要对现实啊有一些对应的办法。
没错，
这其实就像刚才方村老爷描述 Live Up 的这个经历是一样的啊，我们也要面对着如何在商业环境里边养活自己的这样一个现实啊。所以说其实我们除了在内容创作输出这些方面尽全力之外呢，还要想辙啊，想着找饭吃啊。
对，因为你像我们虽然说叫游戏媒体，事实上我刚才也前面也说了，我就是我们其实不算是媒体，我们就是一个产品的，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游戏产品这个线上的其中的一环，这一环是向人去推荐，
是承接把游戏产品它从制造完成之后，那进入市场，然后把它推荐给玩家的。
对，然后呢，在这个的过程中，如何你去养活自己创造价值，这个其实不光是我们了，不光是集合，不光是 VG Time， 你甚至包括国外的那些大的网站，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像那个Kotaku 这个网站，还有 Polygon 这样的网站，
对，
它同样也会面临，就是说我这个东西给谁看，以及谁来给我投广告，这样的问题。而且我记得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Kotaku 还是 Polygon 他自己就出了一个文章，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会确保我的页面上第一页上一定会有15个啊，十几个，和游戏指南有关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被迫去做攻略了，他本来是不做攻略的，
对。
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他终于意识到说我必须得通过这个方式来服务玩家了，但是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是最难最不划算的事儿，
是
因为很有可能你做完之后被别人一键就粘走了，
转贴了、
对，但是呢越有价值的事儿，这不就越难的事儿，这不是就越有价值吗？
越需要人来做，
对，但同样的，如果但你没有想在没有想到如何能够维护你的这个价值的时候，你去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变得很不值得。就如何能让别人，说白了说，你如何让别人不来抄我的东西？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其实解决不了的，
解决不了
的问题，尤其互联网时代，这个解决不了。
对
呀、
啊，
你纸媒时代都抄满天飞呢，
就是、
啊、
就是是没办法，
何况这个现在这个时代。
对，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老爷们。他会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说：“哎，你们找广告，你们明显的就是你们商业挖掘不够，你们去多找一些客户，找一些产品线。”但是我觉得这些事儿，其实就是说你来试试，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嗯，你上，你肯定行的。
对，你上那个。
哎，就是。做一个事儿之中的各种辛苦，其实真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没错
啊，非常难，好多事儿都是做了之后才知道有多难的啊。不管是做一本杂志，还是做一个网站，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集合的现在啊、
嗯嗯、
啊，我们有时候聊天会聊到这个就是纸媒行业那个时代的事儿、
嗯，
就说那个时代真是好啊。说怎么好呢？有对家。就不管哪个时代都有人对着打擂台。你像就是九十年代前期的，就是94年到2000年的时候，电软和电电打擂台，
没错。
那个时候受益的是谁？是玩家呀，
嗯，
啊，玩家过得好开心。然后在这个2000年到2010年，啊，电软和这个 UCG 打擂台，
没错。
哎呀，这也太好了。然后到了现在，集合也干了10年了，没有人和我们打擂台。这样的话，就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进步，或者说是我们进步脚步。也会被制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每天在考虑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也是可以说是热爱游戏的玩家攒起来的这么一个草台班子吧、
嗯、
那做了很多事情，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应该离游戏近一点，还是应该离游戏远一点？因为如果说是离第一方的这个就是距离太近的话、
嗯、
玩家会质疑你，
嗯
啊，就是
没错，
你在为谁说话，
嗯
啊，你是谁，你干嘛呢，你挣谁钱了，
对，
是吧、
嗯、
然后呢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离第一方太远的话，你怎么养活自己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其实想过很多很多尝试，包括说是生活方向啊，然后选题啊，题材啊等等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接点跟游戏没关系的广告，是为了更好输出游戏的内容。比如说啊，就是生活方式啊，或者类似于这种、
嗯、
这个在 UCG 那个纸媒的时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很难
做，如果说对，如果说朋友们对于那10年的这样一个状态不太了解的话，听过勾黑老爷和方寸老爷刚才的介绍，你大概也会明白那个时候游戏玩家的声量，
嗯，
或者是整个行业的处境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不带有文化属性的消费品去面对。
没错，
它不像说是我们今天可以讲啊，游戏是一个文化产品，甚至我们把它上升一点高度说，游戏是个艺术。
嗯，
啊，艺术本身是承载文化价值，那我们去谈文化价值，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它有审美，它有什么什么这那那、
嗯。
但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说出这样的话。
没错。我们也没有渠道去说这样的话，整个社会他也不会去容忍你去说这样的话。
没错，就像就是那个狗血老爷最开始说的，我想玩维罗妮卡，
嗯，
维罗妮卡好，对，他除了就是游戏性之外，他里边一定还有其他的吸引你的东西。
没错，
啊、
嗯，
我喜欢玩 Metal Gear，
嗯，
或者说是所有东西 Winning Eleven 这些东西、
嗯，
它里边一定是有除了互动或者说是枪车球或者是它的主要的。游戏方式之外，还能够让你觉得它非常非常有意思，值得为之投入的东西。
是的，
嗯，这个都是属于说聚网易了。嗯，那这个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我想问一下两位老爷啊，就离开了游戏媒体行业之后，就之后还关注游戏资讯的传播，或者说是游戏媒体的从业者这个领域吗？除了集合之外。
除了集合之外，可能就是看一些 B 站的一些 UP 主
啊、
哦，嗯，其他的应该就不看了。对，
哦，时代变化，
对，
嗯，
其实我觉得B 站那些 UP 主们，他们做的内容其实也是蛮好的。然后我边看我就在想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做光盘的那些东西吗？
嗯，
但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在那个时代去想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玩家们 更加的了解我们，比如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到线上让别人去看，免费时代、
嗯、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任这种内容免费这种概念，我的每一个产出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这个实际收益的。
嗯，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很单纯的这种想法。
嗯，其实就是出版的这样一个
出版
逻辑，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么干的。
对对对对，就是出一篇文章变成一个签字，然后卖一份钱。
对，没错。
嗯嗯，非常朴素和具有时代感的这样一个。
是的，是的。
嗯，
那方村老爷，您这边，
因为我可能这个事儿说的大一点啊，就是你早先在中国来说，
嗯，
或者说现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些就是游戏还是作为一个怎么讲，就是亚文化圈层，
嗯，
对吧？但是你已经逐渐的发现，就是玩家这个身份不再是一个特殊身份了。
是的，
对，我们没有说形容谁啊，他是个游戏玩家，对吧？就过去可能会有，但是现在不会了，因为他
过去说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他跟别人不一样，
对，就像什么奥塔库一样，就这种，就是对，就像现在就好像已经。游戏成为一种谁都是谁还没玩个游戏是吧？
对
呀、
啊，
对，
你玩游戏哦，我不玩啊。
对，就已经往主流文化去过渡了。因为有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国外
啊、
嗯，国外我们认识到的，他们叫游戏叫 video game， 叫电子游戏对吧？叫 video game，、
嗯、
没像我们分那么清，它是 PC game 还是 console game
啊、
嗯？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
视频嘛，就是视频游戏嘛，
对
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在这个整个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过程，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过程，
嗯，
确实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嗯、
但是也觉得他如果要消亡的话吧，那也就消亡了，因为毕竟他内容上面他的形式会通过不同的媒介去做进化迭代或者衍生、
嗯、
转变，
会转生，
对，就你可以像刚才龟哥说的，就是你那个时候的杂志编辑，
嗯，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就是 MCN 下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百大
一个 UP 主，
对吧？
一
个
UP 主
是吧？他可以产生自己的观点，输出自己的内容。
黄金眼著名 UP 主，
对啊，对，是啊，
对对对。
其实是形式上有一些转换，或者说媒介有一些转换，但是内容上面，我觉得还是大差不差的。他总会有继承的东西下来。而且我最感激那段时间的一点就是，他游戏杂志编辑啊，这个行当。其实就是在那个尤其是经过纸媒杂志锤炼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就是能够让你形成一个职业化的一个锻炼或者说成长，
就是基础素质好，
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就是说谁大学学的都是和你游戏杂志编辑不相干的专业，对吧？因为也没有一个说是游戏杂志编辑的这样的
一个，大学哪有这专业、
啊、对
啊，
对啊，所以说这个职业化其实是经过一个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就是我回想起来，我在游戏机的，因为我们也在游戏机杂志上也去自己去做一些攻略，或者就身兼数职嘛，
嗯，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最早的有互联网行业工作规律的或者说工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比如说我们每期对吧，每期就会在结束的时候，
嗯，
我们会开评刊会，
嗯，
这个是游戏，我不知道别的杂志应该也会有啊，就游戏也会开，
嗯、
就是每期固定开评刊会，评刊会干什么呢？就是相互之间，各个编辑坐在一起，相互之间
评稿，
看杂志的
对
挑 bug，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游戏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发现有错别字或者什么的，我们会罚的，对，就是。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品质会不断上升，或者说自我的一个迭代，
嗯、
你可以认为
有这个自觉性。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
内部的 QA， 就是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就从游戏机出去的编辑们，应该来说是错别字率是应该是最少的。
是的，
因为游戏机是一本，它是一本科技期刊，
哎，
它有严格的错字要求。
哦，它归属是科技期刊，
没错，它是万分之二的错字要求。
是的，
哦。书号的错字要求是万三以下，对，这个
万二，
这个要求
很
严
格
了。
对，
那高飞老爷，你既然说他是科技期刊，为什么图书馆系统里边没有他呀？
哦，那是因为这个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也想在那个各地的图书馆去摆上我们的书，但是我们去和图书馆去谈的时候，发现 他们有很严格的，或者比较也不叫很严格，很苛刻的结款系统。
哦，
他可能半年给你结一次款。
哦，账期很长。
账期很长，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的游戏使用技术，它一直以来的这个，它不管是它对印刷厂是我们付钱，
嗯，
对书摊老板是我们结款，
嗯，
我们从来不会超过一个月。
都是快捷的，账期没有一个月以上，
非常短，所以我们是
太短了。
对，我们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这种我们叫商誉，
嗯嗯，
商誉特别好，就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你半年给我结账，我干啥呀？
买卖嘛，
对，
买卖有买有卖，
也不太愿意，
对、
嗯、对，
哦，
这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进入那些图书馆。
哦，是这个逻辑，
对，
其实。哦，现在回过头来讲的话，真的是有点可惜了。我操，但是没办法，
对，
就是时代特性。
是的，是的，对。
哦，这些事儿不由当事者讲出来是，
对，
是没人知道的。
说回来的话，当时我们也有最早的竞品分析，
嗯，
因为我们有对家嘛，
对对对，
我们会看对家他。上一期他做了什么攻略？
他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好？
嗯、
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分析，然后我们去。超过他，或者说去、
嗯、品评，
对对对、嗯，这个都是可能在，因为在你成为一个游戏编辑之前，
嗯、
你是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惯性，或者说职业素养吧，
也没有这个自我认知。
对、
哦、
对，你不会知道要做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
但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是把你的这个锻炼出来了，
训练出一种自觉性。
是的，是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入职的时候
啊。
嗯一个老编辑跟我说，他我刚入职，除了网站的活以外，还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帮杂志校对。
嗯，
他跟我说的一个我到现在都记得的事儿是沙家当时跟我说，校对没有窍门，三个词：认真、认真、认真。
嗯，
对，
是
是的，不光是可能不光是方法，也有态度方面的一个培训。对，
对，确实啊，因为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怎么说？
世上就怕认真二字嘛。
第一个是就怕认真二字，第二个是有些就是世界上其实没有捷径，没有所谓的捷径，
是的、
嗯、
没错。
其实捷径都是别人开出来的，
是的
对
是的
对。
嗯，
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哎呀，这期节目落到结尾，有点他妈的就思绪万千的这个意思。哎呀，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干累活，或者说不喜欢干辛苦的需要坚持的东西，但最后可能发现。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还是得坚持点什么，就无论是认识方面，还是在就是做的事情方面。
对
啊，
对这个，其实我之前在游戏机的时候，
嗯，
基本上我每年都会跟新编辑们说一次，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你在游戏机的这些年很累，
嗯，
但是呢，我希望等你老的时候，
嗯，
你可以跟你的小孩说你爸爸、
嗯、
你妈妈，
嗯。
做过他这辈子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嗯嗯，
这就够了，
嗯，
就一个人能有多少机会能够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很难吧，
很难，
很
难。
对，这个我就因为就是我们在座这三位其实年龄差不多、
嗯、
啊，我这边其实也是颇有体验，因为这个就是毕业之后做了很长时间广告行业的工作，但是没有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又回到这个行业了。而且就是做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啊，居然啊，居然，然后就是我，所以我说就是今天开头在录节目之前，我看狗血老爷拿了这些东西，我就有点破防嘛，大家干的事儿都他妈一样的啊。
原来我不是那个唯一，是吗？
我不是那唯一一个，这也不可能是唯一一个，因为当年各种杂志上读编往来那都是看的最认真的部分、
哎、对对，
就各种各样的看有哪些地方玩家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呢？
对
对
对、游戏机的话它是唯一只有一个栏目是编辑轮流做的，就读编往来、
嗯、
每个人必须要去读那个读者的信，
嗯
啊，当然现在是大家没有这种看论坛的反馈就好了，但那会儿是真的是有人给你写信，你要把信拆开一封封读。
对呀、啊、而且那个时候的聊天啊，怎么说有点跑题，但是我必须得说那个时候人们的交流啊，因为它成本高，
嗯，
所以人们还是互相把对方当人的。
对，没错
还是把对方当人的。我给一个编辑写信、
嗯、
我是很认真的向他请教一个问题。
没错，
是的。
我包括说当时很多时候比如说给电软写信，给游戏机写信，给科幻世界写信，然后编辑回信的时候也把你当个人。
没错
啊， 就是说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什么什么，就大家很真诚交流。
没错。
然后现在就是你现在互联网本身啊，因为这个发表观点的廉价快速啊，所以大家非常自然的去人格化，就无论你想表达什么，我先把你妈挂起来。
是的，
是啊，这种事儿就让人很难绷啊，
嗯，
不太容易。但无论如何，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录这个播客这样，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是能够留存下来，并且影响他人的啊。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啊，即使是录完这期播客之后的十年里啊，如果有人再听到这期内容啊，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40几个40来岁的老登怀旧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很多很多年之前有一批那个时候非常年轻的人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啊，去做这些在后世看起来可能不太值，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值得夸耀终身的事情。
没错，
是的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时代或者是啊我们这个行业给予我们这批玩家最好的回报。
对，
还是老白会总结，为什
么？也不是，就是强行上点价值。这个就毕竟这个就是面前两位是在媒体，就是游戏媒体行业的这个或者是游戏相关这部分的大前辈。
没，
所以说
一老一少，
别谈不上啊，谈不上。我觉得就是，你看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聊呢，大家孩子年龄都差不多，
对，
孩子年龄差不多，孩子玩游戏都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也算是劝两位，也不用那么唏嘘或者丧啊。
啊，没有丧，
对，就是我喜欢的另外一位老白
啊，
白景琦
啊，
就是他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就是他在可能年老的时候去跟他的妹妹做一个总结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还把它做成了
啊，
就没白活。
那是啊，
对吧？其实都没白活，
那挺好，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对，
这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努力做到自己不白活啊，
是，
这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是的，
行，那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纸媒这个事儿的后日谈就先到这里。
Okay.
那么其实也希望两位老爷之后就多了多跟集合做节目聊聊天，谈谈自己，就是说游戏啊生活，或者说聊点中年科，这都没问题啊。
有，可以的，
一定一定。
行，好，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
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儿，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